弟兄姐妹平安。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初期，德国拥有非常强大的军事力量，当时希特勒野心勃勃，大举侵略欧洲其他的国家，德军所到之处势如破竹，锐不可挡。因为德军所用的是当时最先进的威力强大的武器，而被侵略的国家有些根本没有准备，因此措手不及。还有一些比较落后的国家，他们骑着马，手里拿着刀和毛枪来对抗德军的坦克车，他们的失败是必然的结果。在属灵战争上面，我们也面对非常强大的黑暗的势力，虽然眼睛看不见，但自从有人类以来，最长的战争就一直不断地在进行之中，有些人已经壮烈地牺牲了，还有许多人勇敢地继续地跟敌人来搏斗。主耶稣在世的时候，他也参与了这一场的战役，都获得辉煌的胜利。今天每一个基督徒同样要面对这一场的战争。孙子兵法里面说，知己知彼，百战不殆。我们不但要知道怎么样去装备自己，而且要知道敌人所用的兵器和他的战略。有备而战是得胜必须的条件。哥林多后书2:11，免得撒旦趁着机会胜过我们，因为我们并非不晓得他的诡计。好，现在我们低头，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。爱我们的天父，在今天早日的清晨，我们一起来敬拜仰望你。谢谢主，你赐给我们属灵的平安和喜乐，让我们能够享受在基督里面的安息。我们愿意来到你的圣座，一同来求你的恩惠，得到你的怜悯，做我们随时的帮助。在这个时刻，求主你除去我们心中一切的杂念和思虑，好让我们能够专心的安静等候，听神你自己的话语。求智慧启示的灵大大的动工，因为离开了你，我们就不能做什么。但是靠着你加添的力量，我们凡事都能做。主啊，请你带领，你祝福以下的时间，我们感恩祈求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字。现在首先让我分享一个真实的故事。大约在55年以前，是1958年，在韩国汉城的地方，有一位牧师，他名字叫做 David Yong Chi Cho。 他当时正在进行开放布道的工作，他们刚刚盖好了帐篷，准备用来做聚会的地方。他们立刻就面临黑暗势力的攻击。原来当地神庙里面的主持人跟他一般的爪牙来见他们，来势汹汹，警告他们说，我们在这个地方几十年，从来没有人敢闯进我们的地盘，你的胆子可不小。如果你打算在这里讲耶稣的话，我不会放过你，我甚至要你的命。但这位牧师他一点不慌张，只是恳切祷告，求神保护，帮助他们开展福音的工作。过了一段时间，那位神庙的主持人知道用恐吓的手段没有果效，硬攻不行，于是就来个试试软攻。他们对这位牧师说，不如我们来一个比赛，来一个君子协定。你不是说要传讲一位大有能力的耶稣吗？ 好，现在我有一个提议，在下面城市里面有一个女人，她半身不遂，不能行动，她刚刚生下一个 baby， 母女两个人都病得很重，看情况她能不能活得很久了。假如你能够在一个月之内医好他们的病，那么你就可以在这里建立教会，否则的话请你滚蛋，以后永远不要再打进我的地盘。这位神庙主持人以阴险的目光看出这位牧师坑，对一般的基督徒冷笑着说，怎么样，你有胆量接受这个挑战吗？这位牧师知道他没有选择的余地，于是他来一个反建议，他说，好啊，我接受你的挑战，但是如果是我赢的话，那么你们就必须离开这个地方，不要在这里迷惑欺骗老百姓。于是他们一言为定，约好一个月之后再见面决定胜负。这是一场属灵的战争，主持神庙的那一帮人，他们后台的老板是撒旦，是掌管幽暗世界的首领，而这位牧师虽然他力量单薄，但在背后为他撑腰的是万军之耶和华，天地的主，所以他心里并不害怕。这位牧师很清楚得胜在乎耶和华，于是他每天用21个小时迫切为这件事情祷告，同时他跟一般弟兄姐妹也抽时间去探望这位患病的女人跟她的婴孩。她住的地方脏得要命，一进到房子里面就闻到一阵那个强烈的臭味，于是弟兄姐妹帮忙打扫清洁那个地方，并且煮了一些食物给这女人，然后就开始向她传福音。但这个女人她很坚定，她说，我绝对不信耶稣，就算死我也不信。她说我不信，不信就是不信。这位牧师离开之后，那位神庙的主持人跟着就来了，他恐吓这个女人说，你千万不要信耶稣，否则我们的神要惩罚你，那么你就死得更快，死得更惨。这是一场激烈的属灵的战争，牧师来撒下福音的种子，撒旦跟着就把种子拿走。早上牧师想办法建立他的灵命，下午撒旦来拆毁他的工作。这个情况坚持了很长的时间，一个礼拜、两个礼拜、三个礼拜就过去了。到了最后的一个礼拜的29号，仍然没有任何的动静。这位牧师有点焦急，而撒旦似乎张牙舞爪的发出狂笑，而一般魔鬼的门徒他们准备好，时间一到他们就动手把帐篷拆下来，把所有的基督徒全部赶出去。这位牧师跟弟兄仍然坚定信靠主，但是开始有点手忙脚乱了。他们继续向神祷告，知道只有神能够帮助他们。就在30号最后的一天的晚上，一天的早上凌晨之后，牧师还在汗流满面的跟神在摔跤。他说，主啊，你如果不行一个神迹医好这个女人跟她的 baby 的话，那你的儿女们就要在这不幸的人面前暴愧蒙羞啊！主啊，你一定要来帮助我们，好像人认识你是独一的真神。在祷告中，牧师逐渐进入一个半睡眠的状态，他看见一个异象，一条很大的蛇进了房子里面，跟着东方的音乐在摇摆。这时一个非常美丽女人的头，并且会说话，我们何必彼此争斗呢？大家和和平平一起生活不是很好吗？这牧师对蛇说，我是人，你是蛇， 我们永远没办法生活在一起的。这话讲完这个时候，这时马上一变，进而变成一个非常丑陋撒旦的头，跟着就跳在牧师的身上，张牙舞爪的，好像要将牧师吞下去。牧师赶紧一手抓住蛇的头，觉得他的力量不够，他大声叫起来：“主耶稣，救我！”这时听到主耶稣，他眼睛里面显出非常害怕的样子。牧师继续的大声叫起来：“主耶稣，救我！主耶稣，你救我！”一下子接着蛇就整个躺下来，躺滑下来，跌在地上。牧师赶紧的爬起来，用尽全身之力，一脚踩在蛇头上面，把它踩得粉碎。然后他将蛇举起来，走出房子，对大家宣告说：“你们世世代代所敬拜的这条蛇已经被消灭了。从今以后，你们要敬拜侍奉永生神的儿子耶稣基督。”他讲完这句话，牧师突然间从半睡眠状态中醒过来，这是看了一个异象，看看手表，早上4:30。他马上穿上外套去教会参加早晨的祷告会。祷告会之后，听到外面人声吵架，一大群的人向着教会这边走过来。他心里面想，可能又是那帮神庙的人来找他的麻烦。牧师过去的时候，看见一个人，一个女人，手中抱着一个 baby。看清楚这个女人的脸，牧师吓了一跳，原来这个女人跟那位患重病的女人长得一模一样。他心里面在想，可能他们是双胞胎的姐妹。跟着这个女人就表明她的身份，原来她就是那位病得半死的女人。她对牧师说：“牧师，昨天晚上大概两点钟的时候，你来看望我，对我说，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字叫你起来，于是我马上就站了起来，发觉我的病完全好了。我将被你举起来，他也得到医治，于是我大声欢呼，充满喜乐，神的能力降临在我身上，我全身发抖，一股暖流透过我的身体，我马上推开门要找你，但是你已经离开了。”这位牧师明白过来，他昨天晚上并没有去探望这位女人，这是光明与黑暗的搏斗，全能的神已经亲自为他征战而得胜。那个女人得到医治之后，她到处转讲神怎么样在她身上行了何等大的事，很多人都信得住，在汉城这个地方经历一次属灵的大复兴。那帮魔鬼的门徒、神庙的主持人跟他的爪牙，看情况不妙，拔腿就跑，消失得无影无踪啊！当地的居民一直放火将神庙全部烧毁，然后在同一个地点建立一间可以容纳5000人的教会。这个教会的名字叫做 Utah Full Gospel Church。神祝福这间教会，不断将得救的人数加添给他们。根据2009年的统计，这个教会会有的数目是83万，一看就30,000。牧师的数目是527位。是有史以来世界最大的一间教会。从实际的例子和圣经的教导，就可以让我们看到撒旦的确非常的狡猾，他心狠手辣，处心积虑的要破坏神的工作。尤其是我们基督徒更要特别的小心，因为我们是撒旦攻击的对象。 那么撒旦如何攻击我们呢？他是从四方面入手的。第一点，第一方面是他要掳掠人的心思。第二方面，他要伤害人的身体。第三，控告人的良知。第四，要摧毁人的意志。因为时间关系，今天我们要思想第一点，撒旦怎么样去掳掠人的心思。我们再看一看刚才主席带领我们读的那段经文，约翰二书第一章第七节。因为世上有许多迷惑的人，迷惑人的出来，他们不认耶稣是成了肉身来的，这就是迷惑人敌基督的。这里迷惑人的也可以翻译为欺骗人的，英文用一个字叫 deceiver， 就是欺骗的意思。所以撒旦又叫做欺骗者，是这个是撒旦的一个名号。因为撒旦常常以假乱真，说谎言蒙蔽真理，使人真假不分，是非不明。约翰福音第八章44节，耶稣责备犹太人说，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，你们父的私欲你们偏要行。他从起初是杀人的，不守真理，因他心里没有真理，他说谎是出于自己，因为他本来是说谎的，因他是说谎之人的父。撒旦欺骗人的目的是要败坏人的心思。心这个字在英语叫做 mind， M-I-N-D， 应该是头脑的意思。这个心可以翻译作思想，人的心是意念，所以在圣经里面，心是代表我们思想的中枢。有领悟的能力，是神透过我们的心与我们沟通，来教导我们，建立我们的属灵的生命，使我们明白神的旨意。我们天然的本性本来是出现罪恶的，但圣灵重生了我们，更新了我们的生命，使我们喜悦神的话语，愿意跟随主效法基督。撒旦看到非常的不高兴，也是用各种的方法来破坏神的工作。例如神要我们过圣洁的生活，魔鬼说这是不合潮流的思想，也是在电视、在报章、在杂志里面到处散播色情和淫酒。在学校里面，他们提倡 safe sex， 在社会灌输性解放的思想，结果男女随便发生关系不当一回事。同性恋，男跟男的、女跟女的结婚，在很多地方已经是合法的。女孩子可以自由堕胎，不算是谋杀。美国的情况要比加拿大更严重。在报章、电视经常报道一些社会名人的一些性丑闻，而最近几天，美国纽约市的市长候选人 Anthony Weiner， 大家如果有看这些新闻的话，也会知道，因为他被揭发，他证实他曾经与三个女人有婚外情，在记者招待会中，他承认自己的过失，而他妻子站在旁边支持他说他已经原谅他的丈夫，但他不是一次偶然的过失向大会犯了奸淫的罪，他是连续的三次对妻子不忠，这个已经形成他犯罪的这个习惯。这是一个例子，就是他是被黑暗的势力所控制。大家也许记得十几年以前，美国总统川普他的有婚外情，跟他的秘书 Monica Lewinsky 发生关系，而引发了一场政治的风暴。国会要派人去调查这件事，弄到满城的风雨。川普总统几乎要被逼下台。 记者将内幕的丑闻公开的报道，他们的性关系详细记登在报章上面，使很多人摇头叹息。当时记者做了一个调查，发现很多人的意见认为，只要总统在工作上的表现良好，他有好的表现就可以了，他个人的私生活，他或者他的道德的品格，他们觉得无关重要。是否煽风败德的行为已经普遍的被社会所接受，这反映出撒旦的工作已经渗透到社会每一个阶层，他所散布的这个谎言已经深入人心，改变了美国传统以圣经为本的道德的观念，这是美国国家前途的一个引诱。美加两国风土人情很相近，美国的情况也反映出加拿大所面对同一的危机。在我们的生活里面，如果没有神的话语作为根据的话，那我们必须无所适从，无法认识这位独一的真神，也不晓得神对人的要求和命令。撒旦也清楚圣经的重要性，因此他取心取直虑的要推翻圣经的权威，要我们放弃圣经的立场而去听从鬼魔的道理，这是撒旦的阴谋，因为他要掳掠人的心思。根据调查的报告，那是1994年，只有38%的人尊重圣经的权威，接受圣经是神没有错误的启示，而大部分的人抱着怀疑不信的态度来批判圣经。撒旦已经成功的在人的心里面提供了错误危险的思想，于是撒旦可以在他们心里面用很温柔的声音对他们说，干嘛那么认真，不要那么迷惑了，不要那么迷信了，圣经的确是有些人生的哲理在里面，但是并非什么绝对的权威。现在21世纪，物质文明科学进步一日千里，怎么还相信这些不合潮流的古老传说？不要执迷不悟，来呀，让我们尽情欢乐，今朝有酒今朝醉，不要错过了享受人生的机会。你看大家都在做这些事，有什么不对啊？弟兄姐妹要小心，这是撒旦的谎言。箴言16:25里面说，有一条路人以为正，最终成为死亡之路。撒旦又在这些人的心里撒下骄傲自大的种子，使他们不能谦卑顺服在神的权柄底下，他们要在神的权威之上以自己的标准来决定是否接受神的话语，或者其中合乎自己心意的还可以理解的他们可以考虑接受，有些不喜欢的认为不合潮流的是拒绝的或者置之不理。但一个人开始有这种思想的时候，他就中了撒旦的诡计，在真理立场上面向撒旦妥协了。在现实社会里面，的确我们眼睛所看见耳朵所听到的，撒旦就可以用作一种媒介，将坏的思想或者邪恶的意念送到我们心里面。比如说我们在我们的潜意识里面，撒旦会讲出一大套的理由，提议我们去做一些不好的事情，引领我们去犯罪。在这种情况里面，如果把持不定，一念之差可以铸成大错。在提摩太前书4:1，圣灵明说，在后来的时候必有人离弃真道，听从了引诱人的邪灵和鬼魔的道理。在1989年所发生的轰动美国的一宗谋杀案，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。这 这个故事的主角是一位年轻英俊读法律系的一位大学生，他的名字叫 Ted Bundy。 他是在1989年1月24号法庭因他的罪名成立宣判他死刑，因为他曾经强奸杀害了28位年轻的女孩子。在他受刑之前，他主动要求要跟 Dr. James Dobson， 是一位很出名的基督教的心理学家，要跟他会面，他要公开他内心的秘密，就是为什么他会变成这么可怕、残暴、没有人性的杀人凶手，希望他的经历能够对别人有所帮助、有所警惕。原来他在13岁那一年，在他家的附近，在垃圾堆里面，他无意之间他捡到一本黄色的杂志，里面有男女关系的色情的图片 pornography， 引起他很大的兴趣。从此之后，他就像吸毒一样上瘾，他不断的去找这一类的杂志和一些污秽充满了暴力的图片来看，他觉得很刺激，这些坏的思想就进入他的脑海里面，影响他整个人的性格。慢慢他发现里面有一种力量来控制他，他有一种很强烈的冲动要将脑海里面的邪恶的思想要付诸行动。他本来是生长在一个基督教的家庭，从小跟父母去教会，所以他知道不可以犯罪，于是他内心有很大的挣扎，可惜他还是不愿意离开罪恶，继续浸淫在色情的世界里面，结果火上加油，情况越来越糟，心中的压力越来越大。直到有一天他喝了酒，他失去理性，心中那一股拦阻他的力量完全崩溃了，于是他开始寻找可以下手的年轻的女孩子。他想出一个办法，就是假装他的腿受了伤，打上了石膏，然后手里拿着一大堆的树，一拐一拐的经过一个年轻女孩子的旁边，然后又假装不小心摔了一跤，把手里的书都跌到地上，到处都是。女孩子很有同情心，看到这种情况，马上过来帮忙，将书捡起来。然后他就趁机要求这个女孩子，说可不可以帮忙把我的书帮我拿到车子里面，因为人数太多了。看着这个女孩子看到那个假装那么可怜的样子，一心不忍，于是就替她拿着一部分的书去了车子里面。到了这个女孩子在车子旁边，她看到周围没有人，她马上下手，将这个女孩子打昏，然后抓起来，开车到一个偏僻的地方，将这个女孩子强奸之后杀人灭口，将女孩子丢在一个没有人知道的地方。他用各种各样的方法杀害了28位年轻的女孩子。他跟 Dr. James Dobson 分享吐露他心事的时候，他带着眼泪说，我每次犯罪心里都很痛苦很害怕的，但是我发觉我里面有一种很大的力量在控制我，但是他来支配我，我身不由主，一次又一次的就犯下这么可怕的罪。雅各书第一章15节，私欲既怀了胎，就生出罪来，罪既长成，就生出死来。当我们醒悟过来，一切都太晚了。当他醒悟的时候，一切太晚了。你看撒旦的工作是多么的厉害。 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对抗撒旦的攻击？当然不能够靠皮肤之勇，凭血气是不行的，凭血气不能对抗这么庞大黑暗的势力。唯一得胜的秘诀是靠神的能力去抵挡撒旦。在哥林的后书第十章第三到第七节，因为我们虽然在血气中行事，却不凭血气征战。我们征战的兵器不是属血气的，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，将各样的计谋、各样男主人认识神的那些至高之事一概攻破了，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，使他胜负基督。这里说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，可以战胜黑暗的势力，而能力的源头是神，所以我们必须跟我们软弱的人必须跟神连接上去。这个是透过祷告来支取从上头来的能力。在马太福音六章十三节，耶稣教导门徒的时候，祷告的时候，里面有一句话说：“不要叫我们遇见试探，救我们脱离凶恶。”就是说，在我们在试探、在磨试炼、在困难当中，在受撒旦引诱攻击的时候，我们承认自己的软弱无能，靠自己是没有功效的。所以我们要仰望神，需要神来帮助我们，救我们脱离那恶者，就是靠祷告来成就的。除了祷告，我们要注重神的话语。如果只是同意圣经是神的启示是不够的，我们必须实际的去认识经历神的话语，让他的话语在我们心中扎根，让他创造的大能不断的更新改变我们，纯化我们的思想，使我们能够活出神圣洁的生命。我们需要让神的话语成为我们的帮助，过一个得胜基督徒的生活。神的话语就是神的道，又称为圣灵的宝剑，是对抗撒旦最厉害有攻击性的武器，有斩妖除魔的功效。你想一想，只要奉耶稣基督的名字，就可以把邪灵从人的身上赶出去。神的话语带着多么大的权柄和能力，在人的观念里面，我们说话语与行动是要分开的。我们也就是说，某某人他只会讲不会做，空有理论没有实际，但圣经里面所启示神的话语却是两者合而为一的。神的话语出去，工作就完成。在以赛亚书55:15说，雨从天而降，进不返回，却滋润地土，使地上发芽结实，使撒种的有种，使要吃的有粮。我口所出的话也必如此，绝不突然返回，却要成就我所喜悦的，在我罚他去成就的事上必然亨通。创世纪第一章记载神创造天地的时候，我们会惊奇神无穷的智慧和能力。他说有就有，令立就立，神不需要动用千千万万天君天使大兴土木造天立地，神的话语一出，工作就成就了。你说这是很奇妙。撒旦也知道神的话语具有极大的权柄和能力，所以当我们挥动这圣灵宝剑的时候，撒旦是心惊胆怯，知难而退。耶稣在旷野受魔鬼的试探的时候，他三次的回应撒旦的引诱，都是引用神的话语将撒旦击退。所以我们真的要好好学习神的话语，因为他在我们属灵战争上面是非常重要的。 神的话又可以使我们从罪中得释放。在约翰福音八章三十一、三十二节说，耶稣说：“你们若常遵守我的道，就是真是我的门徒了。你们若晓得真理，真理必叫你们得自由。这种自由是不受罪的捆绑。在撒旦控制之下的人，他们失去自由。就像刚才我讲的那个例子，那位律师 Ted Bundy， 他杀人犯罪，身不由己，已经受了撒旦的控制。他杀人，而自己最后也难逃必杀的命运。撒旦最终的目的要摧毁人的生命。神的话语能够给我们属灵的智慧和见识，晓得分辨是非真假，使我们不会中撒旦的圈套。所以教会一直在强调，信徒必须好好装备自己，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藏在心里，免得我们得罪神。在属灵战争中，人必须负起自己的责任。在雅各书四章第七节里面说，故此你们要顺服神，勿要抵挡魔鬼，魔鬼就离开逃跑了。在军队里面，顺服是对每一个军人绝对的要求。若军人不有自己的主张，不听从上级的命令，那么军队就像一盘散沙，岂能够同心协力去对抗敌人呢？我们既是基督的精兵，听从顺服基督，我们的大元帅也是理所当然的事。顺服神什么意思？顺服神就是要遵守他的命令，照着神的心意行事为人，过圣洁的生活，讨神的喜悦。抵挡魔鬼就是抵挡魔鬼的引诱，不给魔鬼留地步。当一个坏的思想出现的时候，如果根据你的真理的认识知道是来自撒旦的攻击，马上拒绝，没有商量的余地。同时需要在祷告里面求神赐下智慧、勇气和能力去遵守他的命令。如果是出于敬畏神的态度，出于渴慕追求圣洁的热忱，而且为了神的荣耀不惜代价去抵挡魔鬼，神是不会袖手旁观，他一定会赐给我们意想不到的力量去胜过撒旦的攻击，并且让你在困难当中看到神特别的恩典。为了不让一些误会的邪恶的思想出现在我们心中，使徒保罗有一个很好的建议，在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八节，他说：“弟兄们，我还有未尽的话，凡是真实的、可敬的、公义的、清洁的、可爱的、有美名的，若有什么德行，若有什么称赞，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。当我们心中充满了这些好的思想，让神的话语充满我们的心，那么我们心里就没有什么空位可以容纳坏的思想，减少撒旦攻击我们的机会。英文有一句话，他说 You are what you think。 箴言23章第七节也有这样的话，因为他心里面怎样思量，他为人就是怎样。因为他心里怎样思量，他为人就是怎样。箴言4章23节，他说：“你要保守你的心，胜过保守一切，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。”你看，神非常看重我们内心的世界。这是属灵战争地道的防线，是兵家必争之地，绝对不可以死守。在箴言23章26节，神说：“我儿，你要将你的心归我，你的眼目也要喜悦我的道路。”这是神亲切的呼唤：“我儿，你要将你的心归我，你的眼目也要喜悦我的道路。” 好，我们重新来做一个结束祷告。爱我们的天父，谢谢你给我们今天的信息，你帮助我们对撒旦的阴谋和诡计有更深的了解和认识。希望我们看到撒旦已经做了许多破坏的工作，不但污染了许多人的心思意念，还引诱人去犯罪，离弃圣经的权威，去听从鬼魔的道理。主啊，我们在这道德败坏的社会中，是多么需要主你来帮助我们，不沾染世俗，而能够持守我们的信仰，并渴慕追求主你自己圣洁。在这弯曲悖谬的时代，能够向明光照耀，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。主啊，为此以上的时间我们献上感谢，求主继续引领我们的前途，在属灵的战争上面靠主你自己来跨胜，因为你是得胜，你是复活的主，我们仰望投靠你。谢谢主，我们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字，阿门。